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最近有个叫做 Clubhouse 的软件真是风靡了全世界，叶子也上去跟着凑了个热闹，没想到这一回啊，可是替我们的节目找到了一帮志同道合遍布四海的朋友们了。全世界的旅行爱好者们好像都汇聚在了各个以旅行为目的地的这个 Clubhouse 的房间里，畅谈着自己的故事，分享着别样的心情，倾听着他人的美好。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出行，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一下子就拉近了呢。那今天我就请到了这样一位在 Clubhouse 上新认识的朋友 Robert， 他现在人正远在澳洲，但却跟我们分享着同一个电波。话不多说了，让我们掌声请出他吧。 Robert 能跟我们先打个招呼吗？
Hello 叶子你好，听众朋友好。
对的，那您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您这个声音啊可太适合电波了。
哈、谢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Robert， 我现在在 Melbourne，然后那个我一直是非常喜欢旅游的，然后呢也去过一些国家啊，然后等会我们可以细聊，然后需要在 Clubhouse 里面也是认识了叶子还有一帮好朋友，就是我们都在全世界各地都在不同地方游玩，然后交流了很多的信息，这个15天充满了幸福感，所以非常开心啊！叶子能邀请我，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旅途中的一些故事或者心得体会。
对的，其实刚才这个 Robert 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叫做15天。可能不熟悉我们在 Clubhouse 这段经历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有点疑惑了，什么是15天呢？其实源自这个 Clubhouse 上面一般要建立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里面如果所有人都退出的话，那个房间就会自动消失了。大家就为了维系这样一个房间，现在那个房间已经连续开了15天了，就是由我们全世界各地的旅友们一直就有人在上面挂机，或者有人在上面聊天，我们把这个房间整整持续了15天。我觉得这15天的感动其实就跟我们旅行当中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是一样的，好像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旅友联合起来在参加一场远程的旅行了。那么刚才 Robo 说过自己其实去过不少的地方，那赶紧跟我们介绍介绍，哎，您现在回想起来，哎，自己去过哪些地方还觉得蛮有趣的呢？
好，因为有些是比较久远的，我就说疫情前的啊。疫情前的话呢，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呢，是跟几位朋友一起去那个印尼潜水啊，我们总共也是15天，应该有18天的一个潜水旅程，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难忘。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旅行，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家庭的这个日本的旅行，我们就有那个都市的啊，有美食的，有乐园的，也有滑雪的，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有一个也是16-17天的旅行，也是很开心。那么疫情前的最后的一次旅行是我们一家人去那个叫中国的东北一个叫北大湖的，就是 Club Med， 就是地中海，非常适合亲子旅行的一次滑雪旅程。那么这次滑雪旅程之后是2020年的1月中旬之后，大家就知道了疫情就开始了，等我们回到了澳洲就基本就开始各种隔离啊，各种那个啊，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就都在墨尔本，然后现在的旅行都是在这里周边，大家 day trip 就一日游这样子。
哦，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看您过去的就是2020年的，其实前几个月，或者说2019年年底，其实还一直在旅行。好像对我们很多北美的小伙伴来说，这2020年当头一棒，然后隔离在家之后，好像大家就很久很久都没有出去旅行过了。所以相比来说，您真是幸运多了。那其实想关切一下，不知道那个墨尔本、澳洲现在的疫情情况怎么样呢？可能大家这个美国的新闻到处都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北美疫情比较严重，那不知道您那儿的状况怎么样呢？
啊，我这边其实还好，墨尔本应该这几个月吧，说实话就基本上是都是零病例的，就是整个维州啊，墨尔本所在的这个省，整个澳洲的话，应该每天的病例也就是可能十几例或者甚至更少，所以基本上现在比较安静啊。都比较安全，我倒是真的很关切，我在北美也有不少朋友，好像北美是相对严重一点，希望你们那边的疫情能够尽快的得到控制。
对，我们其实这边很多餐厅包括很多景点都关门了，那不知道澳洲那边是不是开放，只是减少控制这个人数而已呢？
啊，经济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的，我们这里很多好吃的酒店，就是餐厅都好吃的餐厅很多都关门了，然后那个旅游业其实墨尔本其实旅游业本来也很发达，包括说留学跟移民以前也都是非常发达的行业，但是现在基本上是休眠的状态，所以还是影响蛮大的，特别是 CBD 啊，就是原来是人潮人海中啊，简直是特别热闹繁华，现在我偶尔也会去市中心，就很冷清了，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的，了解。其实这场疫情对于全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尽快克服，然后全世界又可以再动起来了。那么今天既然您在澳洲嘛，要不我们就从澳洲开始聊起吧。对我们北美的小伙伴来说，去一趟澳洲着实不易，所以您来跟我们聊聊，要不先从您生活的城市墨尔本开始聊起。哎，墨尔本在您心里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啊，好问题。我是移民到澳洲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个城市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澳洲也有双城记啊，我相信可能美国也会有类似的啊，比如说 LA 跟 New York 可能是这种类似这样，墨尔本跟悉尼也是一个类似双城记，我们互相都会开玩笑。悉尼是一个很让人惊艳的城市，那墨尔本是一个比较沉静，然后呢不是那么的一下子就是这个光芒四射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住久了以后，墨尔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宜居然后让你越来越喜欢的城市，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我把自己也定义为我是一个墨尔本人然后对这里的衣食住行啊，包括说我们平时的很多细节，甚至有时候很简单，我们有时候就看看天空，然后去家里旁边的步道走一走，都是很有幸福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也欢迎你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的听众啊，如果是有机会能够来澳洲玩，来墨尔本玩，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然后让你能爱上它。
对，这听起来这个墨尔本的生活就特别的悠闲自得。哎，那想问问，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您很喜欢的景点，您很喜欢的美食，或者一个很地道的墨尔本人的一天应该怎么度过呢？
OK， 好问题啊。先从这个地道的墨尔本人的一个日常啊，其实地道墨尔本人日常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咖啡。墨尔本是我自己感觉是一个全世界可能咖啡数一数二的一个城市啊，咖啡的水准基本上有点像我们国内啊就是包子铺啊这种感觉，就是每一家大大小咖啡你进去咖啡的这个水准都很高，所以呢这是基本上每个墨尔本人每天一杯咖啡可能是一个标准。那么墨尔本的整个的景点呢，我比较喜欢的或者大家比较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大洋路啦， Great Ocean Road。 大洋路呢是一个我常去的地方，自己也去，朋友来了呢经常带他们去 通常会建议大家去玩两天，我就不建议有些 day trip， 因为 day trip 很累啊。墨尔本出发到大洋路的一个十二门徒景点，其实要4.5到5个小时的车程。如果当天来回呢，第一个是很累，第二个呢是真正这个十二门徒最精彩的时候呢是夕阳西下日落的时候，它会呈现出一种各种颜色啊，然后非常漂亮。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如果是 day trip， 你那个时候已经回程了，回到墨尔本了，就看不到。所以我们就非常建议大家去一天过去，然后夕阳时分能够在那个十二门徒逗留1到2个小时看日落，然后呢第二天再折返或者是走其他的这个内陆的路线，经过比如说我们的淘金小镇啊，那边有几个维多利亚建筑保留特别好的，就是非常古老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原始的小镇，也可以去看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淘金小镇叫巴拉拉特也是很非常棒的，那就是然后再回程回到墨尔本，这是一条我很推荐的一个必去的一个景点啊。那其他地方其实墨尔本周边很多，在那个就我们叫 Mornington 啊，莫宁顿半岛，就在墨尔本的东南边，它是有一个半岛，跟墨尔本这个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那个附近呢是有很多地方，相信就是说很多人要来澳洲玩，首先要看袋鼠跟考拉两种动物。那么在那边就有一个动物园啊，这条线上有个动物园，墨尔本开车大概45分钟就能到，那边就有袋鼠啊，这个考拉给你拍照啊，然后还有这个比较有名的塔斯马尼亚魔鬼，叫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袋鼠有袋类动物，它叫 Tasmanian Devil 啊。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动物，那边各种各样本地的动物都能看得到，所以呢，你一次可以在那边看完，然后呢再去欣赏其他的我们这边人文跟自然的景观，莫宁顿半岛是一个不错的。那么莫宁顿半岛再过去，其实只有大概20-30公里吧，就另外有一个地方叫企鹅岛，我们叫 Phillip Island， 就菲利普岛。这个叫企鹅岛，就那边可以看小企鹅，但是我相信在美西的朋友，其实你们那边应该都有小企鹅，包括海豹啊，所以可能对你们不一定是有那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个是第三个。那么其实我还比较推荐在莫宁顿半岛的小镇，就叫莫宁顿，这个地方是非常舒服的，我们有时候会开车去那边到当地去喝咖啡或者喝 high tea，那边的 high tea 很有名，就是下午茶甜点加茶，英式的茶，那边有几家特别好，都可以 Google 得到。
对的，在这个 Robo 的描述下，我觉得这一座咖啡酒香四溢的人文艺术之都，然后又可以欣赏到这个维多利亚建筑之美和多元文化移民感受的墨尔本这个城市，就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而且你刚才还提到了这个马车跟电车的感觉，还有提到周边这些小镇，我觉得对我们正在身处北美的朋友们就具有无限的遐想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我是 get到了，作为一个西雅图人，您说您那儿的咖啡是特别有名对吧？像您知道的样，我们西雅图可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的诞生地，所以我相信对于西雅图的听众来说，去看看墨尔本的这个咖啡到底有没有我们这个西雅图的咖啡墙，也成为了另外一个亮点了。哎，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推荐。哎，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景点跟美食咖啡之外，哎，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游玩项目，或者说独特的这个墨尔本体验也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呢？
好，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电车啊，其实电车是墨尔本一个也算它城市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电车现在还在运营之中，它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整个城市的交通体系。而且呢，如果是游客的话，到了墨尔本呢，它墨尔本的市中心它有个叫 City Circle， 它是这个比较老式的这个电车，它 们保留下来，旅游局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沿着墨尔本的整个市区，就小市区 CBD 啊，它会打圈，每一站下来都会有这个比较好的景点，所以呢，非常推荐你们如果来墨尔本的话，用一天的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乘坐这个 City Circle， 然后每一站都下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再上车，它是全免费的，随意你来走。而且另外一个也是，就是说，马车啊，你也说到了马车，它就会在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地标叫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就是菲林德斯火车站吧，就是这边的一个火车的总站。这个火车站旁边就会有那个18世纪的这个马车的样式啊，如果有人喜欢这个马车的这个感觉的话，是很建议的，因为不单单是马车，它很有这个风味，而且是这个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附近的一圈都是墨尔本就是100年以上的那种保持的很好的就是建筑，很漂亮。也是都是维护的非常好，所以坐着马车在这个附近可以兜一圈，非常的享受。
对的，刚才萝卜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墨尔本的游玩行程，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澳洲除了墨尔本之外还有很多很有名的城市跟地方，我相信我们的 Robert 也是很有研究的，那也赶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是这样啊，其实基本上旅游团的话它会有三个点，一个呢是墨尔本，一个是悉尼，还有一个是环境海岸，这三个是基本上是旅行当中的套餐吧，三个大城市。那么我可能会推荐一条或者两条比较特别的线路给大家啊。我比较推荐的是大家到了悉尼之后，如果有时间就租一辆车，从悉尼往北开，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环境海岸。那么它的路程的话，我好像我当时看过好像是800公里还是多少啊，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在如果是可以的话一般就是两三天啊，如果你拉长一点也可以。那这个周边的小镇会非常非常让你陶醉啊，他们的一个是那一带的那个气候特别好，然后呢那一带它的这个就是说小镇的特色也非常明显。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一个叫 Byron Bay， 就是叫拜伦湾，这个地方是以前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所以呢那边有很多特别的风情，背包客也很多，然后很自由啊，然后也很浪漫啊，到处都是有人那个有乐队啊，然后是那个整个城市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它是一种我们叫很 chill 啊，很放松啊，非常的这个不大商业化啊，这个非常舒服的地方。那么然后再往上走，另外一个地方我是非常喜欢，就是从那个环境海岸你再往上开一点点啊，开一点点不用多远，它是还没有到那个环境海岸，我有点搞糊涂了，还没有到，就一点点，可能是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有个地方叫 Noosa 啊， Noosa 这个拼音叫 Noosa 啊，这个小地方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因为呢我来了澳洲大概头几年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后来呢我们也慢慢的接触更多的本地人，然后很多人呢他都会度假的时候会反复的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 Noosa。 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应该也是19年，我就19年的7月好像19年的4月，就是那边的秋天，我们就去那边看了看，住了一个星期，确实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气候很宜人，然后呢它那边是一个不像旅游景点的一个好地方，就是所有人好像都很本地化，所有人都在那边很真实的生活， 我相信就是说，那个大家都会有体验，有些地方就会适合旅行者啊，或者适合游客啊，喧闹，或者说它会有一种亢奋的热闹的气氛，但是那个地方就人气很足，但是又很平静，每个人好像都是在那边住了好久好久，有很多景点，包括说他们有非常棒的一些步道，那当有那条步道，我就当时看傻了，他那条步道就感觉是浓缩了我们大洋路的精华，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的美，然后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冲浪，你可以去划艇，周边的活动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小镇。
对，这一片这个平静安详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 Robert 继续来跟我们聊聊澳洲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 1150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来自于澳洲的 Robert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家乡。其实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面积第六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所以啊，澳大利亚有这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还有手持麦穗的国家各种美誉，所以今天的这个澳洲之旅真是别样的有意义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Robert 已经提到了这个墨尔本还有悉尼，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他，跟着他一起去澳洲旅行吧。
好的，我刚才在说墨尔本的时候还漏了一大块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墨尔本的这个酒庄之旅啊，还有酒庄的热气球之旅，我是比较推荐的。就是它墨尔本的酒庄叫这个场地叫 Yarra Valley 啊，它是一个低洼的一个峡谷地带。那么它在墨尔本的话就是北边非常近啊，开车30分钟到45分钟之间就会有一大片的这个不同的酒庄。那么我们是非常喜欢去的，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去酒庄，然后品酒，然后在那边吃一个中餐中饭啊。 一般就会点一些当地它比较有特色的菜，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这个酒庄的特别美丽的风景，因为很多的酒庄它这个布置的都非常漂亮。那么有点像美西的纳帕啊，有点像，就是丘陵地带吧，不能说都是低洼，所以有时候在高地的时候它看下去有大片的葡萄园，然后它有湖泊啊，然后会有很美的风景，这个非常推荐大家。那么在墨尔本有两个地方可以坐热气球，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Yarra Valley 可以坐，可以在升空以后看到大片的这个葡萄园，跟这个田园的风光。那么另一个热气球的地方呢是在 CBD， 那么 CBD 的风光可能会更加的绚烂，因为 CBD 的这个热气球呢，它会比较能够让你感觉到有速度，因为它有时候会非常的靠近这个摩天大楼，然后它在这个日出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加多样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城市就在一个海湾，所以你能看到大海，看到大片的这个绿地跟公园，也能看到这个这个高楼大厦，非常丰富。我会推荐这两个，你们可以去选啊，做一下热气球，非常是。
哎，对的，其实经常在这个世界各地米其林餐厅的这酒单上看到来自于这个澳洲的黑皮诺，或者来自于澳洲这种世界级的赤霞珠，原来都是在我们这个墨尔本的产区出来的，这是一个新知识了。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除了这个墨尔本的这个亮点之外，我知道您刚才还要接着介绍悉尼和其他部分是吗？
对的，悉尼的话是一个应该是必须到的澳洲的一个城市，当然 Opera House 是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澳洲的一个标志啊。Opera House 大家悉尼歌剧院大家肯定要去看的。那么悉尼歌剧院旁边的这个情人港，名字也是 Darling Hub， 它的名字也是非常浪漫。那么我也非常喜欢，因为说实话，悉尼的海是远远胜于墨尔本的海，原因是悉尼的海的水温比较高，不像墨尔本水温低。我相信西雅图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因为西雅图也是属于冷水啊。那么墨尔本也是属于冷水，海有时候很漂亮，但是不可亲近，比较冷。那么悉尼就不一样啊，悉尼的海是比较温暖的，所以呢 ，Darling Harbour 这个很推荐大家，如果去悉尼的话，可以住在 Darling Harbour 的旁边的酒店。那么早晨可以起来跑跑步，然后呢，可以在那个 Darling Harbour 的这个海边点杯咖啡，或者吃个早餐，或者吃个 brunch。那边的海风习习啊，是让你非常舒适的，没有一点点的冷啊，然后景色是非常宜人啊，这个非常推荐。当然在悉尼Darling Harbour你可以坐船到他们的一些几个海滩，它是要坐船过去的，他们悉尼的沙滩海滩是非常著名的，很建议大家去看。另外悉尼还有一个蓝山 Blue Mountain， 景色很好。那个这个是离悉尼像稍微有点距离，可以租车过去，或者有旅游团可以跟过去。Blue Mountain 也是很好的，这个是大概我对悉尼的一些印象啊。悉尼的印象就是沙滩然后是这个 Opera House 啊，然后是一个是蓝山啊，我是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每年的这个新年夜，悉尼会有一次比较大型的一个。一个就是烟花的一个新年晚会，这个是我们澳洲最盛大的啊，但是我不知道美国那边怎么样，就是这个是澳洲蛮多人有时候还会专门从其他城市飞过去看，看那个烟花。
对我们这边的烟花，如果单以西雅图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新年烟花跟这个国庆烟花是比较有名的，而我们隔壁这个邻居温哥华呀，它就是有非常非常这个美丽的这个国庆烟花了。那么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关于悉尼的影片，然后看着悉尼歌剧院花瓣一样的屋顶，还有悉尼港里面的一页页白帆，就当时就让我对澳洲这个国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向往了。其实 澳洲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也是非常的有魅力。那除了这个悉尼跟墨尔本之外，您还有什么亲情推荐呢？
好的，我来说一下其他几个地方，包括比较冷门的地方啊，有点这个澳洲人本地人可能才会想到的地方啊，我分别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呢是，当然说这个黄金海岸，我是推荐的，也希望也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但是黄金海岸是这样，叫 Gold Coast 啊 ，Gold Coast 呢，事实上它已经应该说是比较商业化，甚至我认为是过度的商业化。所以呢，我如果你们过去的话能够自由行，我还比较推荐旁边一个叫 Sunshine Coast 啊，阳光照耀的海滩，这个 Coast 啊。海湾啊，这个叫海岸啊 ，Sunshine Coast， 它离那个Gold Coast 是不远的，但是它那边呢就是本地化，然后人很少，然后物价也相对便宜，然后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在那边住几个晚上，可能体验会完全不一样。Gold Coast 的很热闹，有夜生活，晚上就是这个很多人啊，不错。然后去那边其实去啊。也有很多人去 surfing 啊，就是冲浪啊，那边冲浪确实是不错的，也有很多的冲浪的学校都可以玩，但是就有一点点比较过度的发达，这是一个 Gold Coast 对我的印象啊，给我的印象。那么另外呢，其实如果你还想再深入的话呢，就是另外两个比较大的城市，一个是阿德莱德啊，阿德莱德在南澳，那么也是非常好的。南澳呢有一个大的一个景点叫袋鼠岛啊，我们也去过，袋鼠岛是很原始的，非常原始，然后就是它非常原生态，它那边也会有这个像你们一号公路的看海狮的这种景点啊，就是海狮就躺在那个沙滩上一片一片的，然后那边也有就是说很多可以钓鱼啊，可以这个露营地就不用说了，就非常非常多了，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好像感觉没有怎么开发过的。就是但是它的 facility 它的设备是非常完善的，澳洲这点非常好，你只要自驾游它是个天堂，所有的这个设备都会非常完善，跟美国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袋鼠岛是一个推荐啊。那么阿德莱德是大概是就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很平静，即使是它在它的市中心它也很平静。阿德莱德曾经他们的市政府市政议会是把他的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它是一个原则，它叫去城市化，他不愿意把城市变成一个城市，而是要它保留很多乡村的特点，所以到现在为止阿德莱德的城市的面貌是比较像乡村，它保留了很多就是那种 suburb 的这种味道。看上去不繁华，但是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这个看因人而异啊，每个人不同啊。那么从阿德莱德再往西走，就会到了到了澳洲的另外一个大城市，就是 Perth 啊，珀斯啊，珀斯是西澳的。那这个城市呢，它的 CBD 是非常的美妙啊，然后它当中有一个天鹅湖啊，城市的中间天鹅湖非常漂亮的一个湖。这个城市它是以矿业为主的，那么它是。旅行者去的比较少啊，但是西澳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我跟大家讲西澳的神奇的地方。从 Perth 开始开车10个小时左右，你会到达一个非常蛮荒的地方了，那边都是很蛮荒的地方，但是会到达一个潜水员非常喜欢的，他那边有很多的鲨鱼聚集地，然后那边有开始有很多潜水的点啊，潜水的点那个。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Broom，B for Boy，Broom，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是一个澳洲当地人很喜欢的一个他们也觉得比较高大上的一个旅游点。如果有听众当中有喜欢深度游的啊，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查一查。好，还有一个点更加厉害。叫 Kimberley， 叫金伯利啊，大家可以用中文来查金伯利。金伯利呢，甚至很多的国外的游客或者那个旅行者他可能都不知道，而且呢大多数的澳洲人都没有去过，因为它比较难到达，它很偏，但是景色非常的美妙。但是遗憾我还没去过啊，它在我的这个 bucket list 里面啊，我还是我很想去的。那么我就是根据别人给我的描述，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叫金伯利啊 ，Kimberley， 它呢是可以里面有游轮，可以坐游轮进去，没有很好的景色，很原始，然后也可以开车啊到那边。旅程会就到达的那个过程会比较艰难，但是据说是非常值得。这个是我在澳洲本地来说，我可能最希望能够去到的地方啊，也希望下次我去到以后再跟叶子来聊啊，我的这个经历，希望尽快能去。这个
哇，今天真的是听你讲了好几个我之前都没有听过的澳洲的地方，真的是太地道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对澳洲旅的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是今天收获满满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 Robert 的故事吧。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olseley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澳洲。刚才呢，我们的 Robert 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乱世情迷的金伯利，也希望他之后去了之后跟我们再进一步的 update 一下。那么从 Robert 刚才描述当中呢，我听到了一个词反反复复出现，叫做潜水。大家也知道我对潜水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所以我忍不住想要来听听这个我们 Robert 的潜水故事，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Robert 你在线上吗？我们这边的信号似乎是出现了一小点的问题，我们等待 Robert 重新接回我们的线上。请问您在线上吗？对的，有的时候通过远程的电波我们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是的，
非常抱歉，来
了
一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对，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迫不及待的叶子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听您的潜水故事了。
好的好的，因为我是潜水也十几年，其实叶子也是一个资深的潜水员，所以我们也聊了，在 Clubhouse 里面聊了很多的经历啊。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去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啊潜水的经历。我非常推荐啊，就是东南亚这一带的潜水，如果大家对海洋有兴趣，对潜水有兴趣，那么东南亚是一个它是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那个珊瑚礁的金三角啊，从菲律宾开始啊，一直到这个印尼旁边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啊，然后再到这个泰国啊，整个的这个一个三角是一个全世界啊就是珊瑚礁最好的地方。那么我们从事的是休闲潜水，其实也就是大多数都是珊瑚礁潜水，这一块是非常推荐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18天的一个潜水旅程的一些经历跟特点啊，一些经历可以给大家参考啊。那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那次呢，我们选了两个点，一个点呢是叫 苏拉维西，印尼苏拉维西的叫 Manado 啊，Manado 这个地方呢又叫莫纳多或者叫万鸦老啊，万鸦老就是一万只乌鸦啊，然后这个老就是老去的老，万鸦老、啊、这个地方啊是苏拉维西的一个北边，它是一个潜水的圣地，它主要是我知道的，它是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叫布拉肯国家公园，那么这个潜水呢它的水就很清啊，然后这个都有很多的峭壁潜水，很不错。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去的是就是这个马纳多的一个东边呢啊，也属于马纳多，它叫做蓝碧海峡，很好听的名字啊，蓝色的蓝，碧绿的碧，蓝碧海峡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Google 一下啊。蓝碧海峡呢它是非常好的地形，它是这它就在它的外围呢是有一个外岛，那形成一个海峡，所以里面的这个风平浪静啊，然后呢都是水的这个深度啊大概都是在15米以上，也就是说15米以下，很浅啊，然后它的这个海底呢是火山灰，因为在印尼有非常多的火山，所以当时呢积了很多的火山灰。因为这样的一个地貌还有它的这个很少被外界打扰，所以呢在当地它会形成很多很多的物种，甚至在那边有人说是地球上的一个新物种的一个发动机啊，它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同样的一种鱼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呢到了蓝碧海峡以后这种鱼就长出了毛，所以呢我们经常就会在比如说这个物种的前面加个 Harry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蓝碧的一个特色啊，它有很多非常稀奇古怪的小生物。在那边潜水呢不需要太好的技术，因为没有流也没有风浪啊，水也比较浅，但唯一的就是说如果是大家要去的话，唯一可能就要练习一下它的中性浮力，因为呢如果你技术不好太那个控制不了高度的时候，你经常会把那个底下的火山灰给搅起来，搅起来以后呢它就能见度就不行了啊。当然在那边看到的东西呢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要去看的，比如说叫蓝环章鱼啊，蓝环章鱼是在那边应该是几乎是一定能看得到的。什么叫蓝环章鱼呢？它是全世界最毒的最有毒的一种海洋生物，不大啊，可能是三分之一个手掌这么大，生气的时候它的身体本来是灰灰的，但是生气的时候它身体会形成一个一个蓝色的环啊，像这个就是会在那里闪，越它越生气它就越会这个蓝色的环会越鲜亮，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它要你要碰到它那你就可能要大麻烦了，所以呢是不能碰的。顺便呢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在海底我们潜水员或者您以后去浮潜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准你触摸任何的海洋生物啊，包括鱼包括这个珊瑚都是不能触摸的。有两个道理啊，第一个道理是您的触摸可能会破坏到它们，比如说你会把鱼的皮肤弄坏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触摸了它们，它们会伤害你啊，比如说这个蓝环章鱼基本是致命的，你只要触摸它基本你就 gone 啊，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 tips 啊，就说今后大家在海洋里面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因为好奇去触摸一些东西，我们去看就好了。我们潜水员的一个信条就是说，我们到海底只留下水泡啊，那么其他的都要带走啊，其他都不要，也都不要去碰，包括说有些水草或者有些那个苔藓类的东西长在那边，就是你一动其实它就可能它要长几十年都说不定啊，所以就是可能很难恢复，这个我就讲一讲。那么接下来我们经过了一个星期在这个 Manado 的旅程以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大戏啊，这个大戏呢就是我们到一个叫四王岛的地方啊。四王岛呢印尼的印尼语叫 Raja Ampat 啊， Raja Ampat 就四个王子啊，叫四王岛。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做一个叫船宿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 巴布亚的西巴布亚的这个西边叫西巴布亚这个岛啊，就是巴布亚西边，我们会登船啊，登船以后呢，我们就啊沿着这个四王岛的周边，我们会在船上住十天，在这个十天当中就发生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啊。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大概有8米长的这个蝠鲼啊，或者英文叫 manta ray 啊， manta ray 就是一种非常大型的，就是在海里能够飞翔的那个叫蝠鲼啊。这个鱼是啊，非常优雅的，在海底就是它会到处的走啊，到处的走，然后它的这个移动的距离是很长的。那么在 Rajaratnam 会有一些这样的动物。那么这个蝠鲼其实它有两种，一种我们就是在珊瑚礁旁边的蝠鲼，我们叫 reef 啊 manta ray， 还有一种呢叫远洋这个蝠鲼，它是英文叫 oceanic 啊 manta ray， 那种 oceanic manta ray 就是我们上次去看到的，就特别大，它有很强的这个游泳的能力，它可以走很远很远这样。那个就是如果大家去能看到的话，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当然我们就说不只看到这么一种啦，我们也有看到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storm， 就是说所谓的风暴，就是成千上万条鱼啊，然后围着你转啊，或者它形成几道鱼墙啊，就是一排这个一望不到边的这个墙啊。因为鱼呢，它自己要保护自己不被那种大型的鱼类吃掉，它会把很小的鱼它可能聚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很大的形体，想吓唬别人。但是我们潜水员就是最喜欢看到这些壮观的这个景色，所以在那个 Rajaratnam 那边，我们就经常会看到这些。常常我们是有时候就是趴在那里，好像是一个戏台一样，然后不停的有大戏演出这样。这个也是我们潜水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知道了啊，海底是这么美。当然，我们同时也是觉得，哇，这个海洋生态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的，就是啊，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不能把它破坏掉。另外一个呢，其实蛮多的朋友听说我潜水后就会问我，就说，哎呀，海底有鲨鱼啊，你怕不怕这样子啊？那这个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在这个珊瑚礁的范围之内啊，我们说的这个珊瑚金三角这几个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啊，然后印尼，这个范围之内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食人鲨的啊，它们都是一些很羞答答的鲨鱼，所以呢你在潜水的时候大概是不用害怕的。然后鲨鱼我也是很呼吁大家能够保护啊，我们华人有一个要吃鱼刺啊，我们其实蛮多潜水员后来就是知道了以后就不大吃鱼刺，因为其实鲨鱼那个减少的话，对整个海洋的生态会有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就是
对的，我们今天 Robert。对的，我们今天 Robert 推荐的这个蓝碧海峡，可是宽度只有 1.2 公里，但是被全球5家最权威的潜水组织机构认为是全世界最佳的这个潜点，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去。那么其实今天无论是介绍的蓝碧海峡还是澳洲，都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一部很美的电影，叫做《碧海蓝天》。其实在电影里面有一个男孩，他看海的样子仿佛跟海是成为了一种恋人的关系，那一抹非常令人心醉的蓝色是诱惑你无数次下潜去看海洋世界的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Robert 正像那个男孩一样看着海，其实就带给了我们这些外人一份特别湛蓝纯粹的感受，这是对海洋忧伤寂寞还有曾经向往美丽的一种感觉。所以非常感谢 Robert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有趣而且美丽的地方。那么在晚间10:29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想请 Robert 给我们的节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来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澳洲看一看吧。
好的，还是很谢谢叶子啊，就给我们这个给我这个机会。那么澳洲是一个很纯净的地方啊，然后呢就比较原始，但是呢我觉得澳洲的魅力也在于，就是说 在他很蛮荒的一面的同时，只要你一转身，可能几公里之内，你就能够得到非常文明的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有 campsite 啊，然后有很多的酒店，有很多，所以你是来这边旅游，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然后你又能够体会到非常原始跟蛮荒跟纯净的感受。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澳洲来体验这一切。
对的，体验自然，体验海洋，体验蓝天，体验一切。我觉得澳洲就是对自然环境最好的一个描述了。那也希望疫情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去澳洲看一看，也希望我们的 Robert 有机会来我们北美看一看。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晚安喽。
晚安，大家晚安。